唐僧和猪八戒误饮了玉胎河的河水。这个玉胎河呀，又叫子母河，不管男的女的，喝上就怀孕。您说这事儿邪门不？就拿现在来说，您看报纸听广播，也有这新鲜事儿，男子怀孕，但是呢，那是胎里带来的，跟他这怀孕还有所不同。哎，总而言之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孙猴打听清楚了，必须找如意道人取那个井水，这井水叫化胎水，喝完了这胎就解散了。但这如意老道说什么也不给，孙猴没辙了，回来找沙僧，叫他给帮忙。哥俩起身二次来到庙门前，孙猴嘱咐沙僧，兄弟不用你管旁的，我把妖道给练住，你尽管去打水，赶紧回去给师傅和八戒治病。哎，我明白。孙猴把金箍棒一晃，讨敌骂阵，守门的小老道一看吓了一跳，转身给他师傅送信儿，师傅，那猴和尚又回来了，还领了个人儿。孙猴子，你真是冤魂缠腿呀、啊！又要井水呀、啊，没门啊！他提着双钩来到庙外，一看，果然孙猴带了一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五大三粗，脖项下挂着骷髅，手中提着铁禅杖，一看就知道沙和尚他师弟。如意道人冷笑了两声，猴头，你又来取井水不成？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如意啊，咱们和解了吧，何苦动武呢？再说一伸手你那两下子白给，你呀、啊、动不动就说我老孙不够意思，又对不起你哥哥，又对不起你，是那么回事？不就为了红孩的事吗？红孩叫观音菩萨领走了，修行得道，将来修成正果，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说你这人可是抱着屁股嘬嘴儿，是不知香臭啊！你说是不？啊呸！少要胡言，拿命来！抡双钩大战孙猴，他这两下子不行，光赌气那玩意儿没用。二十来个照面，让孙猴把他打的是节节倒退，力不能支。沙和尚一看，该我下手的时候了，提着铁禅杖往里就冲。那个小老道过来一拦，叫沙和尚一铁禅杖打的妈呀一声，在地上一打滚，变成了一只癞蛤蟆，闹了半天是蛤蟆精。把他解决之后，沙僧到了二道院，一看有个凉亭，下边果然有一口井。他把铁禅杖放下，搅动辘轳棒，提着这个罐子就开始灌水。单说如意老道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吸了一口冷气，不好啊！孙猴领着个人来，他站住我，那个人好偷盗井水，这可怎么办？他这思想是一溜号，一个没留神，叫孙猴一棒正揍在屁股蛋子上，打得嗷的一声，是一溜金光逃了。如意老道跑出多远去，回头还说呢，孙猴，你记住今日之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咱得算这笔总账。孙猴一直看他跑远了，心说算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哎，留你一条性命。孙猴提着金箍棒回来，沙僧把井水也搞到手了，临来的时候带了个皮囊，装的满满一下子。 孙猴哥两个起身回到西殿，那些老太太们一看他们回来的这么快，非常高兴。井水打来了，打来了，打来了，快去吧，他们痛苦难当。哥俩一前一后进了屋里，一瞅唐僧五官挪移，那肚子比方才那会儿大了一圈。唐僧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盼着孙猴快回来。悟空怎么样了？
师傅放心，救命水打来了，来来，快喝快喝。
拿那瓷瓢给唐僧灌进去五六口啊。哎，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一物降一物。唐僧肚子里头做了胎了，喝了这种水化胎，这水一进去是顿感轻松。唐僧就觉着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呀，无比的舒畅，这就着急上厕所，把茅厕告诉他在哪儿。沙僧保着他进了茅厕，左一趟右一趟，排出来的都是血块跟血饼子，最后排尽了，一点痛苦皆无，这肚子也恢复了正常。唐僧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哎呀，可过了这一劫难呐、啊！看来我得感谢孙猴啊，我这徒弟算收着了。再说猪八戒，这猪八戒疼得嗷嗷直叫，猴哥呀，快给我喝井水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这呆子，你应当受点苦，我看你不必喝井水了，干脆你就把孩儿生下，我要看一看小天蓬大帅。
那别拿我开心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唐僧也说，悟空啊，不要拿他寻开心，快给他灌下井水。就这么的，剩下那点水都叫老猪喝了，喝完了好了，左一趟厕所右一趟茅房，一直排净了。猪八戒长出了一口气，
哎我的妈呀，好些没把我胀死，肚皮都要爆炸了。猴哥呀，谢谢你给我帮的忙。
嗨，要冲着你的人品和你的私心，我才不管你呢，你得感谢老师给你求情。
是啊，师傅自然我是谢谢了。猴哥呀，往后还得需要你鼎力相助，别拿你兄弟寻开心，你这么闹着玩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众人是皆大欢喜，十几个老婆非得挽留唐僧多住几天。唐僧心里着急呀，想要一心赶奔西天取经，哪能在这儿多待呢？勉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师徒四人起身赶奔西凉女儿国。路上无话吧，他们发现人来人往的，大人孩子一律全是女孩，没男的。等进了城一看，小城不大，整整齐齐，买卖铺户做买做卖的，骑马的坐轿的推车的担担的，一色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抬头一看，来了四个人，都是出家的和尚，唯独是唐僧长得是平头正脸，面如冠玉，有红似白，五官端正，是个美男子啊。这些女人呢，呼啦朝就围过来了，能有一百来号，把唐僧是围在当中，指手画脚，说说笑笑。唐僧没法往前走了，孙猴一看就一皱眉，告诉两个师弟做点鬼像把他们吓走。这老猪把大长嘴巴子往前一梳，耳朵一立立，大牙一呲，哎哎，沙僧就叫唤，孙猴也没闲着，呲着牙，把这些女人吓得是一哄而散呢，但是跑出老远去，舍不得离去，依然在嘻嘻哈哈指手画脚。一人四个往前走，上哪儿去？找驿站。
一站就是落脚地啊，哪个国家都有。这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到了驿站了，有人通报驿丞，驿丞也是个女官，能有24、25岁，满身的官服，亲自接待了唐僧师徒四人。唐僧说明来意，说我们是大唐来的，赶奔西天佛国前去取经，路过女儿国要倒换通关文牒，请驿丞大人行个方便。
好说好说，你们先请坐。
这个驿馆里头漂亮，爷儿四个坐下之后，驿丞赶紧吩咐泡上香茶，没说话，眼珠不错的盯着唐僧，心说话，我们这儿从来没有男人，可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点了，哎，出家干什么呢？哎呀，我得马上通报女王，看看女王下一步作何打算，她叫他们走那自然就走，她不叫他们走恐怕她也走不了。一成打定主意跟唐僧说，你们呢就在这休息片刻，容我赶奔八宝金殿去见女王。拜托拜托，唐僧师徒等着不说，一成上了马如飞似箭进了朝门，来到八宝金殿。今天是女王朝会的日子，文武百官汇报完了，分立两厢，女王提着笔正批阅公文，一成上来了，参王拜驾之后满脸是笑啊，国王啊，恭喜国王，贺喜女主啊，我喜从何来？今天有个天大的喜事儿，我这驿站来了四个唐朝的和尚，唯独当老师的那个叫唐三藏啊，长得简直是楚楚动人，堪称天下的美男子，岁数还不大。国王啊，您看看是不是需要见见他呀？我的意思是说，国王，您一个人多孤单呢。要把这个唐三藏给留下，你们两个人匹配了姻缘，哎，共守江山社稷，男欢女爱，有多好啊！不知国王意下如何？这一句话，哎呀，把女儿国的国王臊得粉面通红，但是心里甜滋滋的，非常高兴。我且问你，他们现在何处？我安置到馆驿之中，正在听信儿，他们着急要换通关的文牒。哦，原来如此。这国王低下头来寻思了半天，他一心想找个丈夫，男欢女爱，男婚女嫁，这是天经地义的。偏偏他是女儿国的国君，他们这地方没男的，他能不想吗？日思夜想啊，找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有了依靠了，那有多好啊！否则的话，就掌握着大权，心里也感觉到空虚，这一辈子白活呀。凭一成这一说，他春心荡漾，但毕竟是一国之君呢，不管国家大小，我是人王，我能张嘴去说吗？唐三藏，你别走了，我嫁给你，那也太丢份儿点儿了，得有人牵线搭桥啊。所以他犯了寻思。这小一成挺聪明，看出女王的意思来了。陛下，您是不是很难张嘴？
正是，我可怎么说呀？
陛下，这么办得了，我呢给您当个介绍人，然后呢咱推荐一位媒人，叫媒人赶奔驿馆前去提亲，您看怎么样？那叫谁去呢？我看叫掌朝的太师去比较合适，身份地位也比较高，太师也能说会道。那如此甚好，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传太师。太师也是个女官，不到30岁， 很稳的来到上面参王拜驾。义成把女王的意思跟他一说，太师也乐了，好好好好好好，陛下放心，此事就交给微臣了，我肯定办妥。女王也没退朝，在金殿听信儿。太师和义成骑着马坐着轿来到馆驿，义成在头前带路，先见着唐僧师徒四人。圣僧啊，满朝文武以及我们陛下听说您来了，非常非常欢迎，特派太师前来看望。哎呦，怎敢劳动大驾呀。唐僧师徒四个人站起来了，正这时候人影一晃，掌朝的太师迈着方步来到里面，跟唐僧彼此见过礼，分宾主落座。太师一看，嗯，义成没说瞎话，这唐僧的确讨人喜欢，这就是隔着一个国王，要没有国王在头前挡着，我也不能放他过去，我跟他成就婚姻有多美呀。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但表面上挺庄重。喝了几口水之后，唐僧反复交代我召集西去，倒换官文，求太师从速给办理。好吧，圣僧不必着急，倒换官文嘛，也就是举手之劳，我家陛下朱笔一批，盖上玉玺不就成了吗？哎，你先稳坐，有点事儿我想跟您交代交代。哦，太师有话请讲。他呢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圣僧知道吗？西凉女儿国。对了，为什么叫女儿国你知道吗？我发现这是女人的天下，几乎没有男子。对喽，不是几乎，干脆没男的。因此男人在我们这儿称为人种，至尊至贵呀。圣僧啊，况且你是从大唐朝来的上国贵宾，另外呢，你的身份，你的长相简直实在是动人。你这一来呢，我们女儿国上上下下都弘扬动了，因此我们女王急于要见圣僧一面，一方面倒换通关文牒，二一则我们女王打算宴请圣僧以及你这几个徒弟。哎呀，不劳圣主费心了啊！不不不，这是应该的，我们应当尽地主之情。可是有一件事呢，这个圣僧啊，有话请讲。他这个这太师嘴里只跑舌头，很难张嘴。义成在旁边着急了，我替太师说吧，圣僧啊，咱挑明了，我家女王非常喜欢你，打算以身相许，她呢情甘愿意把王位让你做，她身为后，你身为君，你们俩结为夫妻，哎呀，真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终生相守，有多幸福的事儿啊。因此太师和我奉命前来提媒，这回你听明白没有？唐僧不听便罢，闻听此言，腾臊的那脸跟大红布一样，连脖子都红了，脑筋蹦起多高了，一个劲儿的晃手，不不不不不不，不可不可不可，不不不不可，都磕巴了都。太师就一愣，圣僧你不愿意？哎呀，我乃出家之人呐、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怎么能成亲呢？是绝对违背佛门的规矩的、哎、因此我不能答应，望国君和各位放行才是。太师把脸往下一沉，我圣僧，
这话可两说着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上国唐朝的风俗跟我们这不一样，怎么我家国君下嫁于你，这好事你不愿意？你上西天取经有什么用？即使有用，有没有成亲这个事儿大？我圣僧啊，你可不要糊涂，错过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你要答应了，女主把江山交给你，今天就是好日子，你们就完婚入洞房。我可不是称赞我家女君，那可以说天上难找，地下难学。什么古代的美人，各国的美人，捆成板也不是他的对手，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啊！你是没见着，你一见着你就迈不动步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唐僧急得站起来了，不可不可！哎呀，太师啊，你开玩笑，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我宁愿性命不要。这一下禀了名了，孙猴、猪八戒、沙僧都在旁边听着呢。孙猴过来了，哎，师傅，师傅，别把话说绝了，我看此事还可以通融，是不是呢？是不是呢？太师一看，你是什么人？我是我老师的大弟子孙悟空是也，陪着我老师西天取经。
哦，
既然这样，这个人还通情达理，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太师啊，是这么回事，你得给我老师一个考虑的时间。你鼻子就点头，有点强人所难，对不对呢？这样，你们在这听信儿，我们师徒四人找个没人的地方商量商量，这件事交给我，万无一失，因为好事嘛，是不是呢？看来孙悟空还是通情达理的，那我们就等一会儿，马上给我们答复。哎，行，师傅，请到里边来，来来来，找没人地方，咱商量商量。孙猴多有主意，拉着唐僧、猪八戒、沙僧到了里间屋，看看左右没人，把门关上了。孙猴就说：“师傅啊，你怎么整个个死脑瓜骨啊？脑子一点都不灵活。”悟空，我要灵活应该怎么办？
答应啊！
哎，你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呢，管他真的假的呢，见见女王，换了通关文牒，只要文牒到手，咱们走咱们的，管他如何呢？